继续为您播讲《法国思想长廊》上卷第一讲，拉布埃西与他的自愿奴役论。第二节，拉布埃西的时代。内容提要：拉布埃西只活了短短的33岁，但这一段正是宗教改革风起云涌，文艺复兴蓬勃向上，社会由中世纪转入现代的时刻。这个关键时刻的各种变动，从宗教到思想，从社会到政治，都是启动他思想的诱因。拉布埃西出生的年代正是16世纪上半叶。16世纪是个什么概念呢？在世界史分期上，历史学界通常把它当作现代社会的起点，它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宗教改革。要理解拉布埃西的思想，宗教改革的背景极为重要，因为他在奥尔良大学学习法律时，他的老师安·迪布尔格就是一名新教的支持者。迪布尔格是巴黎高等法院的法官，他反对亨利二世对新教徒的镇压，并公开宣称自己是加尔文教的信徒，最后上了火刑柱。他是一位坚持自己信仰、反抗暴政和宗教不宽容的殉道者。1517年10月31日，萨克森一名矿工的儿子马丁·路德在维滕堡主教堂的门上张贴了他的95条论纲，其中讲到赎罪券绝不能赦免罪过，教皇本人无权作此赦免，赦免罪过之权属于上帝。基督徒只要真心悔改，就得到了上帝的赦免，与赎罪券无关，也就不需要赎罪券。那么什么是赎罪券呢？这是一个很可恶又可笑的东西。当时基督教世界的统领罗马天主教会极度腐败，有些教宗生活奢侈糜烂，贪污腐化，养情妇，为私生子谋取收益丰厚的教职，手头钱紧了就欺骗信众出卖赎罪券。只要你花钱买了赎罪券，你在世上的罪恶就可一笔勾销。这个伎俩很好理解，正像中国大陆的一些贪官逢年过节要去庙中抢烧投注香，出价有上百万的，以为自己只要在菩萨面前花巨款烧了高香，自己干的那些坏事就可以不受惩罚。不同的是，信众买赎罪券花的是自己的钱，贪官烧高香用的是收刮民脂民膏贪来的钱。路德点燃的这把火实际上照亮了新教最关键的两个诉求，一是因信称义，这就是说你只要内心真正的相信上帝，你就能够得救，这完全是出于上帝的恩典，这就把得救的基石奠在人的内心，而不是依赖外在的所谓善行，更不靠购买赎罪券来赎罪。二是路德所说的基督徒是完全自由的主人，基督徒是完全自由的主人，不从属于任何人。这两条现在看起来很简单，但在当时已经发展了1500年的基督教世界里，从社会思想发展的角度来看，路德这是肯定了世俗的人类文明生活，肯定了个人在尘世的地位。今后你要当个好基督徒，只要认真读福音书就行了。因此布克哈特说，路德把天堂变成了人间。我们都知道路德是德国人，那么他掀起的改革是如何冲击到法国的呢？这要归功于古腾堡发明的活版印刷术。古腾堡的活版印刷版圣经完成于1455年，有专家称这一本古腾堡版圣经值一个图书馆。当路德写他的95条论纲时，印刷术已经问世好几十年了。拜印刷的好处，路德的观点被到处翻印，秘密流传。 就在路德贴出95条论纲的8年前，宗教改革的另一员主将加尔文在法国的努瓦永出生了。当他14岁来巴黎上学时，路德的书已经被翻成了法文。索邦神学院的教授雅克·勒费弗是新教信徒，甚至弗朗索瓦一世的妹妹玛格丽特公主都倾向新教。加尔文先入索邦神学院学习拉丁文写作，再进孟太古学院学习神学。在加尔文进孟太古学院之前，这所学院出了个文艺复兴的大人物艾拉斯莫。艾拉斯莫生于荷兰的鹿特丹，但他却在巴黎求学。现在巴黎先贤祠旁的圣热纳维耶夫图书馆墙上还钉有一块名牌，记载阿拉斯莫曾在此生活学习。他是一位享誉欧洲的大学者，反对愚昧的宗教信条，主张开明宽容。他和路德的思考辩论风格截然不同，从表面上看，一个是怒目金刚的斗士，一个是温文尔雅的学者。有神学卫士攻击他，说路德就是你下的蛋。他反驳道，不错，可我下的蛋本是只母鸡，却让路德孵出了只斗鸡。路德自己说，我不过是把艾拉斯莫的想法直截了当说出来了。路德很希望艾拉斯莫能支持他，艾拉斯莫给他回信说，如果有人攻击我，我的反应是讲理比谩骂更易让人心服。旧制度犹如一棵大树，不可能一朝一夕就拔除它。他的名著《愚人颂》，愚蠢的愚，假借夸赞愚人，把当时社会的种种丑陋现象，帝王的愚蠢，教士的虚伪，传道人的装腔作势，挖苦的淋漓尽致。那么加尔文在这两人之间更靠近谁呢？我想加尔文更靠近路德。例如在意志自由的问题上，路德走偏锋，完全不承认有意志自由。他说人的意志像拉车的马，由上帝驾驭就走上帝的路，由魔鬼驾驭就走魔鬼的路。人的意志之不自由，就好比拉车的马不能选择主人。这就完全站到命定论的立场了。加尔文的基督教原理基本上遵循了路德的思路，可艾拉斯莫却主张搁置争论，让他存疑。这是十分理智的态度，所以后来人评价艾拉斯莫，说他的头脑属于未来科学理性的一类。1528年底，加尔文突然被父亲命令去奥尔良读法律。就在奥尔良大学法律系，命运巧合，加尔文成了拉波埃西的学长。1533年，加尔文回到巴黎，却因为在帮助索邦神学院的院长科普准备演讲稿时，引用了艾拉斯莫和路德的话，结果被人告发，警察竟然要送他去吃官司。所以言论自由这个东西在西方也不是天生就有，而是经过几百年奋斗才争取到的。当今世界大多数文明国家早把这条原则当作空气与食物一样平常的东西。但是加尔文后来主持烧死异端塞尔维特，他也走向不容易见的专制之路。他不但主持宣判塞尔维特为异端，处以火刑，随后还对为塞尔维特辩护的卡斯特里奥施加了残酷迫害。这位卡斯特里奥是一位博学的神学家，而且是一位极其勇敢的人。他与加尔文的斗争被称之为苍蝇撼大象。但有一个问题值得深思，加尔文在法国因受到宗教迫害而逃亡瑞士，在日内瓦立足。他的名著《基督教原理》出版就被查禁、搜缴、焚毁。他也曾是个被剥夺了言论、信仰、自由的人，可易得士掌握了权力，就翻脸变成了一个残暴的迫害者。 加尔文的变化提醒我们，宽容意见不是一时之需，而是文明的内在要求。这个认识要在启蒙时代才成为知识人的共识。我再简单介绍一下纳波西埃所处的时代。当他出生时，弗朗索瓦一世已经在位15年，他应该算是一位明君。他继续自1494年开始的意大利战争，在几次征战意大利的过程中，他迷上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艺术。他把意大利学者、画家、工匠引进法国，也建立了王家学院，即现在的法兰西学院的前身。著名的枫丹白露宫是由法国的艺术和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混合而成的杰作。可以说，纳波埃西所处的时代是法国文艺复兴的辉煌时期。正是在这种开放的氛围下，才会激发出人的聪明才智，创造出伟大的思想成果。我们可以从意大利文艺复兴中看到实证。其实，文艺复兴就是人的觉醒，从神道至上变成人道至上，从彼得拉克的爱情诗到皮科论人的尊严，从但丁的神曲到布鲁诺的论英雄热情，无处不显出人性的光辉与伟大。了解了这个背景，下面我们才能更理解拉波埃西。他思考的主题是，一个人怎么能放弃自由而甘愿受奴役呢？